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看到一个居士，他问说：“说菩萨戒多少钱？什么一类？”是因为我以前就告诉大家，我们寺庙的受菩萨戒、那无戒、三规，以及做佛事、歇牌位，以及我们这个供斋啊，这个所有的法，包含我们杀忌，那就跟人家凑着杀忌，那就专门跟人家做佛事。啊，或者说给某一个地方做法事，这你们都没有价钱，从来不想过价钱啊。那说这个都是结缘性质，我们跟他结缘，他们供养那是他们的事情啊，我们不拿佛牌卖钱，这是我以往的想法。所以呢，不管你是做任何法事，我们都应该是随缘啊，结缘都是这样的性质啊。如果要供养，有的时候菩萨戒想供养的话，到时候有比丘啊，有这个善座，有底下有邻里啊，你可以把这个红纸发啊，这个一个发一个就可以供养大家。我们是不收钱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衣钱，自己买衣，自己买这个青啊。至于这个对这些事情，因为寺庙里面有功德箱的钱，我们有饭吃就可以了。也很多人以为寺庙有很多钱，其实我们没感觉到钱很重要。这也就是啊，这个专项供养的也是蛮多的啊。说就是说大雁宝莲诺啦啊，有人需要去哪一节来修寺庙啦啊，他们可以专项，然后这个钱是、修漏的，这个钱是大雁某一趟有问题，或者是要装修，或者是买菜，或者是。啊，我们这个汽车油费啊，供养一点的常住，啊，饭堂开堂供养常住，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啊，这个多少钱大家一定要出，不能这样想。或者说一场服侍多少钱，我认为这都是这个卖钱。对我的医生来讲的话，可能我一直到死我都不会拿这个方法卖人情。啊，以后怎么样，我早就清楚。作为我是一再师父，我所有的徒弟啊，希望他呢，不管是在将来有寺庙也好，还是做了大饭站也好，希望不要拿佛法卖人情啊，拿佛法说呢，把父母都扔掉，把很多兄弟姐妹都扔弃在他。那么说，好比你出家，怎么能拿佛法卖人情呢？啊，有人讲，我拿钱去做更多的善事，就是拿。啊，一场布施多少钱？拿这个钱去做善事、做佛事，啊，不更好吗？或者说有这种方便呢？啊，这种方便是违背佛法的，这种方便，就把人杀掉，然后说我可以救助他，这种方式。所以我希望呢，我这一生中不是希望，是决定性的，绝对不拿佛法卖人情。很多人打电话，师傅，我要做一场布施多少钱？我说不要钱，您来做，我们随缘。但是我又不是强调我一定要做佛事，我也可以不给你做，知道吗？也可以跟你结缘，啊，我都是随缘，大家来就是休息，没什么别的啊。讲一个啊笑话故事，我在小的时候啊，这个山上放牛，因为身上内放牛，每家一户能放一天，啊，小的时候七八九岁也放牛啊，那个那么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生产队，我到15岁的时候才分单干，那个时候是集体。那么说这个牛栏里很多的牛，那么说生产队就把一家看两天，一家看两天。那连到我家里的时候，那我父亲他就我们家里孩子很多啊，那我是老大，就必须放牛啊，放牛还要带那个什么东西。那么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我只知道我家里的一片山。山后面我就根本就没爬过去，对那边是未知数的，所以小孩的心量是看到一边的，那个牛在放，我坐在那个地方玩，上学有时候不上学。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想要我上学就上学，想不让我上学就不让我上学，就这样的。家里要放牛了，哪有时间上学？然后就乖乖到山上放牛，放学，哎，不去了。一次课不去，两次课不去，第三次课根本就接不上去，那就自己不想去了。因为第一天、第二天老师你不上学，第二天老师就要发你的账，然后又害怕，
于人。该上学的时候呢，我又不敢上，给不敢上。一进上学到学校就躲在门口，然后就躲在外面去玩，就不进去。所以闹着有我呢，我父亲要我看牛，看牛看个两三天再来上学，上学放牛，这样成绩就成绩在学校的最差最差的。所以呢，我上学不上学对我来说就根本就是无所谓，在外面搬山芋啊，搬这个小很调皮的。说调皮，就是说我又不知道我是不是很调皮，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小时候放牛的时候就一个笑话啊。那个牛哗啦哗啦全部往上涌往上涌，一小孩子也拉不住牛，也跑不过牛。所以牛呢不知道小孩子喜欢玩嘛，跑来玩玩，结果牛不见了，一条牛也不见了。这个牛到哪里去了呢？我只知道后来我就在哭，在上面拼命的哭，哭也不敢回家，一直到后来我父亲就找上来了，问牛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下的哇的哭啊。就拼命的呜呜的在哭，在哭。后来我父亲他就知道，大人就知道，那牛肯定翻过山去了，就是跑到山那边去了，跑到山那边，在那边吃草，那边草更多，所以很多牛，我父亲跑到那边去了。我那时候就想得很笨，怎么不知道翻过山去把那边牛找过来呢？就感觉到不可思议的，牛怎么跑到那边去了？那个时候感觉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感觉到。那个时候呢，小的就是说，其实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幼小的心灵呢，觉得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就是说，比如呢，那个牛吃人家的山芋啊，吃那个稻田的山芋，要吃了山芋的话，就要扣分的，或者要扣钱的。那个牛拉也拉不动，那个牛要下去吃那个山芋核。我们这天，我记得很清楚，拉也拉不动，拉也拉不动，拉着就哭，就是拼命的哭。就感觉到这件事情太有问题了，太大了，要把这个东西吃掉了以后，我父亲会把我打死，就感觉到好大的事情。其实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山芋核吃掉了，没什么。但是那个时候知道吃掉一个盒子，非常的恐惧害怕，也就是说，就感觉到那个时候啊，我要讲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翻牛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牛，知道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牛，但是呢，只是出生那至于呢，不知道哪一天你把牛丢了，你把牛丢了，现在呢，你们都在娑婆世界哭，知道吗？牛呢，你的牛到哪里去了呢？是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牛，到哪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吧？这个时候你皈依三宝，就是比你来讲，有一天。你找啊，天天找牛，哭，流着眼泪，然后哭不拉稀的，然后不停地哭，我的牛到哪里去了？突然看见路边有牛鸡，就是牛走过的路，走过去了，一个牛鸡，就是牛的脚印，一看到这个牛鸡就好欢喜，这不是我要抓的牛鸡吗？那个牛肯定在附近，去找牛，知道吗？我们每个修行人呢，都要去寻找这个牛。人一出生就要找这个牛，知道吗？找到牛鸡，顺着牛鸡就可以找到牛。所以到哪个？只要你顺着牛鸡，就是找到牛。那我说，我们顺着牛找到牛，有一些人牛已经找到了，就好比皈依三宝，就是牛已经找到了啊。皈依三宝就是找到这条牛，但是呢，这个牛呢放了一久。你一直不在他身边，这个牛不停地自己自由地在外面去吃草，还吃人家的庄稼，把人家的庄稼都吃光了。那说这个时候牛呢，已经是非常的调皮了，就是说没人能够降服得住啊。就像你心中的一个牛，没人降服。虽然你找到他了，可是他不听你的，怎么办呢？要穿根绳子，穿根绳子给变成你。扣起来，这样牵着绳子，这个牛呢又拉不过它，那个牛力量很大吧？你还是个幼子啊，可是这个牛要牵牛放草，我们就是牧牛童子放牛童子放牛，那我们就是童子，知道吗？每个人的作意叫童子，那天牛就好比是佛性，那我说无始人来太调皮了，玩起来笨， 所以呢，这个柳呢，一就是破坏庄稼，坏我善根，坏我法身，所以呢，一直吃人家的庄稼啊，破坏这个人家的庄稼。现在呢，你要牵一根绳子在田埂上放牛，所以呢，我们大家要顺从这个牛，在田埂上放，在田埂上叫顺从牛，顺从这个牛啊。好，比如说人家要求神念佛罢了啊，就是说想钱不能杀人啊，要正当的赚钱，知道吗？啊，想漂亮啊，不能够把人家的脸皮剥下来给自己脸上，自己多秀三根啊。想钱的话，不要把人家后边的钱拖过来，这叫赚钱，也是一样的。要明，要多搞点学问啊，多学习，不要拿人家的东西给你充胖子。你没有知识，那是人家的知识，搬过来干嘛？是不是自己要学习，然后充值自己，才让自己呢？就是说要圈住他，知道吗？训住他怎么样？那个牛吃人家的庄稼，坏人家的这个财产，他说现在呢还要训成他啊，让他怎么样呢？要训成他，训成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感觉到你很好，你也感觉到这个牛觉得你也很好了。他会听你的话了，你呢觉得牛也可爱了，那这个时候呢把牛牵到一个地方去，他会听你的话，这个一个树桩上面刻起来，给树桩刻起来，这边有很多草，这个牛呢看到你把它看见，他就知道了，哦，我不能离开，我就在这个地方吃好了。所以呢，你呢把庄稼把那个牛捆在那个地方，这个呢一条线线长长的线啊，在庄上面刻着，然后你自己呢可以到石巴上面去睡觉，知道吗？你就可以，你这个意呢就可以做一点啊，就可以想到一点佛了，可以在那个寺巴上面睡睡觉啊，打打坐啊，或者玩一玩，看看风景啊。那个牛呢也在边个吃草啊，啃草吃边个的草啊，它就不坏庄稼，它也不会拼命的调皮叫，是吧？过一段时间这个牛呢非常非常的勇活了，那牛神都不要了，是吧？牛绳都不要了，那个牛已经一个东西，实际上久了以后的牛呢驯服了啊，驯服了以后就牛绳子都不要了，它都很乖啊，很乖，就跟着你走。妈妈就比你来讲了啊，我们把自己的那个心调伏以后啊，不讲持戒而自持戒，不讲忍欲而自忍欲啊，就是说修心地上的功德了，就有般若智慧了，顺成心故啊，都顺成心了。所以什么地都顺心顺意的啊，复信呢顺成复信走啊，这个作意呢顺成作意走，自己也很自在啊，牛也很自在，对吧？都是按照正常的走，就已经有了般若智慧啊，有了般若智慧，所以呢牛呢跟你都很自在，都很自在。到最后面呢，再过一段时间，哎，这个牛王啊，人臣呢啊，就是说把牛给忘了，自己变成那条牛一样啊，跟他合一了，就是作意，你的意根跟佛性也没有对方的牛，只有意了。再过一段时间，人我相亡啊，人我相亡啊，大地养葱啊，他说是就像这个葱花雨露啊，葱花雨露啊，一养葱啊，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手啊。这个阳春楚就像一首歌一样啊，没有人听，也没有他来听，也没有自己在弹，就是一首歌楚而已，一首阳春楚。我说这个就呢，那再过一段时间啊，这个连这个剑都没有了啊，变成大圆镜智啊，变成大圆镜智。再过一段时间，与太阳日出中分呢，普照大地啊，就像沐浴。就是阳光沐浴这个山河大地啊，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修行它是一个次第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修行要寻找柳啊，是吧？刚才我看到那个宽清师啊，这个还跑来听法，我心里想，哎，每次讲课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晓得，他就知道寻找柳啊，他来找柳了啊。所以呢，就是人要修慧，要想去找柳就对了，是吧？但是每个人都在找，有的没找到，有的连极都没看到，娑婆世界众生都在找，哭、伤心、烦恼、无明啊、执着，都在找柳，知道吗？他们都在找，没有一个众生不在找， 因为四处的牛怎么会不着呢？但是他没找到啊。哎，这样你皈依三宝就找到牛迹了，知道吧？这样皈依三宝你就找到牛迹了，你就晓得自己行归路了啊。所以我们学佛法就像寻找牛一样啊，找到真牛，降服，把牛要降服，牛降服你自信就降服，这样注意就是有降服，慢慢的人牛双亡啊。然后说不让牛双亡，连你的剑都弯掉了，那就是大圆镜智。然后这个太阳出来沐浴山河大地，就变成就是在那个往生人来讲，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生死凋零中普度众生的，是吧？好，那么说这是禅宗里面一个公案，这个木牛头啊。但是我们净土方面有没有木牛头？照样有，知道？照样有。那么说净土方面的木牛头是什么呢？那个是什么？知道吗？就是首先我们发菩提心，一心找牛，是不是？但是随缘发菩提心，我们牛呢无量界的生死一直找牛，找的像什么样的呢？痛哭流涕啊，屁屁口水一大过年，寻找我自己的，就像找自己的母亲一样啊，一直没有见到啊，一直没有见到，痛哭流涕在楼上奔波，像流浪的孤儿一样，不是茫茫无海啊，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哪个地方是你这样？但是说阿弥陀佛，但是你知不知道那条牛没看到主人的时候，他也着急回来找。牛在找我，我在找牛，那就很简单了，是不是？这个牛已经被人家给调伏好了，就是阿弥陀佛帮你调伏好了。阿弥陀佛早就把你这条牛调，净土方面就是这条牛已经被阿弥陀佛给你调伏好了。现在这个牛呢回来找我们，那我们呢找那条牛，相见以后，相见又会什么样？痛哭流涕，不用大喊，骑小河。成一看也看装于这个泪水呀，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就像阿弥陀佛跟你见面的时候，阿弥陀佛要来找你，你要找阿弥陀佛，无量劫他两个就在找啊找啊找啊，终于碰上面了，哇，这个泪水哗啦哗啦的流啊，不用大海来装，岂能用小河来看来装呢？就是说用那个河流能装，河流都不停，他怎么能装得下去呢？只有那大海来装我们的眼泪呀，无量劫没有碰到阿弥陀佛，今天终于碰面了，是吧？是吧？无量劫来流浪，那你这个泪水不知流了多少。所以呢，人家问了，他说阿弥陀佛有没有眼泪？他说阿弥陀佛眼泪哭干了，就是为了寻找我们，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碰到了阿弥陀佛的一刹那之间，就像这个一样的。那我说我们讲这个法，就是说我们这条牛其实不要你顺了，阿弥陀佛早就给你顺好了，就唯独的我们有一颗菩提心，我们要找这条牛，找到一颗非常熟的牛，你就即解脱啊，马上就会解脱，知道？所以这个后面要讲的就是说这条牛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找阿弥陀佛，我们要找解脱，是吧？阿弥陀佛要找我们，知道？我们就要顺机过渡江，我们要顺机而行，只要找到这个机，就可以找到阿弥陀佛，可以找到你的解脱大道，也可以找到你心中的那条牛啊！看到这个，你一定要找这个机啊！这个机找到了，你解脱就有望，你就有希望啊！所以跟那天讲，要找到这张图纸，你就一定找到终点；这张图纸找不到，你就瞎扔，你在瞎修，你在蛮修瞎念啊！没有这张图纸，那真的，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公案里面呢，讲了很多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带着弟子海中寻宝，那这个海上面有很多，有迷失之难、罗刹之难、雾满之难，是吧？还有这个，你说大海无边，没有露头，那是个难呐，海里面还有罗刹进来要吃你，天上还有雾，还不知道那个宝在哪里。又不遇一个良师，你怎么能找到那个宝呢？这个大海无边呢，在哪里去找？所以呢，我们不找一个良师带着你，你怎么找到呢？我们自己瞎搞。所以现在人呢，就是说自己瞎弄啊，不顺从法修，就自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张地图，这个地图就是你的良师。释迦牟尼佛已经圆寂了，他的经典还在呀，是不是？所以他把这个图纸留下来，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我有宝啊，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个每一个家子里面啊，就告诉弟子，告诉弟子，等你啊，这个我要提前走了，你们现在感觉很舒服吗？是吧？身体很健康吗？有饭吃吗？还有衣服穿吗？你们现在不想去找那个家子，但是我会告诉你啊，我已经老了，但是呢，我这个药家子是良药，可以治一切病。等你有问题的时候，把它打开。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把这个家子，他说我就告诉他们啊，我就放在这个门架子上面，这个门在上面一个那个坎上面，我就放在那上面，我就走。释迦牟尼真的就走了，真的就走了。后来的弟子还在里面做游戏，还在做游戏。那做游戏呢，那弟子他就很多弟子就贪恋那么一点味道了，就不肯找到那个最究竟的东西啊。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他说该兜的一兜啊，该坐一坐啊。他说弟子不想成佛，我也没有办法了。他就我不走，弟子怎么会尊重我的法呢？所以他就要提前走，就走了。真的走了吗？啊，先生，释迦牟尼佛并没走，自己躲起来了，知道吗？他不躲起来没有办法，他不躲起来，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躲起来？我要到终南山去躲起来，躲个20年再出来，看你对我法上面是不是很尊重了。因为我天天讲法讲了20年了，大家都，我就常常讲，外面好多人得利益，可是我身边的人没几个得利益。哎，我心里想，哎呀，都是不尊重法故，我没有办法，不躲起来不行啊。就是说，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走？释迦牟尼佛也可以长寿的。真的我体会到了，我体会这么珍贵的东西没有人对得到，那我不走的话他们永远不尊重，是吧？所以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走了。走了以后，弟子玩有点苦恼了，想找解脱了，想念释迦牟尼佛了，终于降佛了，是吧？降佛。那佛陀临走时讲了，他说你想我的时候就拿这个下来看了，哎，拿下来一吃就解决问题。哎，一拿一吃就见到释迦牟尼佛在身边。释迦牟尼佛无来无去，仅仅记住释迦牟尼佛是在什么一走啊？这个维摩诘告诉阿难尊者，莫是说释迦牟尼佛没走，释迦牟尼佛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来去，没走的概念。释迦牟尼佛病了，不瞎说，释迦牟尼佛怎么佛怎么会病呢？视线病啊！释迦牟尼佛快走了，释迦牟尼佛要走了。莫瞎说，释迦牟尼佛哪有走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无来无处，怎么会走呢？看方便走，看着他方便走，他是视线走，其实没走，在你身边。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后人，释迦牟尼佛眼睛盯着你，在看着你。虽然你在六道轮回生死，释迦牟尼佛天天在你身边在照顾着你啊，这是躲着呢。可能是你爸爸，可能是你妈妈，可能是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山河大地，可能也是虚空，啊，可能是这个你的舅舅，还可能是提婆达多，还可能是你的仇人、你的恶人，整体来说都在你的周围，用心去会，知道吗？把心静下来，用心去会，实住多现。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番话呢？因为这后面要讲的这一段跟这个有相关、相当关的关系，因为这个就落到众生。这个当下的生活。第七天，4月7号，阴有小雨。4点钟起床，接家父坐，持晚生咒。这个日弥陀功德，一切时空境界中，2个小时就念晚生咒。虽然有妄想，就运力摄回，就把它摄回来。6点钟。2个小时以后，6点钟就起床，啊，洗脸、净脸啊，然后呢，活动一下啊，看看外面的这个山蛇啊，这个风呢比较有一点大，吹这个树树影呢哗哗的响，是吗？雨，那个雨水很大，你看到没有？房屋水滴连连，水唰唰唰唰的一排，啊，我就看到那个境界啊，坐观弥陀细品雨声。啊，就听着那个鱼的声音呢，掐鱼来妙音，啊，那时候观察比较很成熟了。 善哉善哉。6:15烧香供佛，称礼称念阿弥陀佛，礼拜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拜一拜，称南无阿弥陀佛拜一拜，不要搞那么多的东西。有人说念一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要拜三拜，有那个观音菩萨拜三拜，有那个大势至菩萨拜三拜，然后普贤菩萨估计是所有的佛菩萨都要拜一拜，然后呢要替父亲拜一拜，替母亲拜一拜，替爸爸妈妈拜一拜，然后替六亲眷属拜一拜，一通来搞这个东西，是吧？搞得太多了，是吧？他不念完的话，他就感觉到少了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一佛就代表一切佛，佛法深嘛，那阿弥陀陀就代表六亲眷属，弥就代表一切菩萨，阿就代表十方诸佛，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一拜，南无阿弥陀佛第二拜，南无阿弥陀佛第三拜。如果你了解了，离散吞了，人家问你拜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啊？是有吧？阿字里面有释迦牟尼佛啊，那拜观音菩萨没有啊？弥字里面有观音菩萨，那应该拜了啊。那你替六亲眷属拜了没有啊？他说陀字是释放净咒陀罗尼，就是代表一切众生的，那应该也拜了啊。相上是没看到，离上已经拜了，知道吧？到底离上拜重要还是相上拜重要呢？当然是离上拜重要啊！离上一念，世上修百万劫啊！你在世上到处找父母，你有无量的父母，你去拜吧，是不是？阿弥陀的陀字就代表一切众生。你看一念离上一念啊，世上百万劫，你为什么不愿意离上一念呢？是吧？所以啊，在此世界三种修法，一种是其中一种修法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还有一种修法是什么？戒律，知道吗？还有一种修法是什么？还有一种修法。就是因果，相信因果就可以了。这三种修法对我们众生的根基，对我们这个根基是非常切记的。除这三个方法，没有别的任何一个方法比这个更切记、更贴切，解脱更加快速，并且法相应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果力，你现在生活在因果里面。第二个戒律，第三个般若，除了这三个东西思维之外，我认为任何东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给我们是最切记的啊。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他说啊，说起金刚光明宝剑，为愚痴痴暗之人说起金刚光明宝剑，就是讲戒法，跟我们有直接相应的啊。拜48愿，然后正要念啊，南无阿弥陀佛，跪坐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云日到阿弥陀佛慈悲愿海啊，三皈依敬，忏悔发菩提心，祈愿阿弥陀佛加持你啊！好，后面日光第七光，广场相好，广场相好，利尊生光，利尊生光。广场就是阿弥陀佛广场，场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的意思，知道吗？观就是遍满十方，就是观受的意思啊，观受。相好，相好就是说一个相，阿弥陀广常相，广常相好是利益众生好。阿弥陀没有常相就不能够利，他没有无量寿不能接引众生的啊。观相，观相就变法界啊，法界就是种种一切众生都在里面啊，利益众生。为什么利益众生呢？你佛陀以大悲心安住，阿弥陀的愿力大悲心，大悲心在哪里啊？大悲心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在这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我们在讲大家找牛，阿弥陀佛找我们怎么找？他怎么找到我们？你知道吗？阿弥陀佛第一，摄受了十方诸佛，他要把摄受十方众生，他首先把祝福摄住，把祝福摄住，摄住了无量的祝福。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知道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摄住了诸佛就等于摄住了众生的正报，摄住这个菩萨，摄住功德，这功德就是众生的依报啊。依报就好比是大势至，正报好比观世音，知道吗？依报什么？与莲花托体，莲花托着我们的脚叫依报，就是功德依报庄严，正报 阿弥陀佛的手在这个地方，在胸口，看到没有？这就观世音，观世音正报是安慰众生心的，这个是依报，大势至是接引众生的，一手托众生之指，就是众生的脚托着，一手安慰众生的心，就是八苦隔乐，知道吗？你看阿弥陀佛在哪？叫八苦隔乐，这个时候是八苦，这个时候是隔于乐，这叫啊，这是一个手印，知道吗？叫八苦隔乐印，应该这样印。啊，这个时候是隔于众生的快乐，就是慈，这边是慈，这边是悲，悲是八苦，慈是隔乐，就是慈。所以看到观音菩萨的像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伸出来，伸在哪里？伸在你的脚底下，知道吧？伸在你的脚底下，你每个人脚底下都有一个大势至菩萨的手托着莲花接着你，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安着你的指，就是正报跟依报，你就是一个念，你念就是你的佛性，叫念根，叫佛性。那我说阿弥陀佛涉及了祝福，就涉及了这个正报，就摄取释放诸佛，摄取无量功德啊，无量功德就把众生的依报给摄了，也就摄取观世音，摄取大势至，是因地来讲的，果地来讲，摄取释放诸佛，摄取无量功德，就这个意思，无量功德。那说这样把祝福摄住了，释放众生正报就摄住了，那是摄取无量功德就摄出了无量的依报，所有众生的依报。这正报摄住了，释放众生无一不漏，没有一个众生漏掉，一个众生都不会漏掉啊。有不舍去释放诸佛啊，就会漏掉众生，就漏众生。如果不舍弃功德，众生功德不能圆满，就是众生念阿弥陀佛功德不会，就是众生有缺相，知道吗？就是在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众生就有缺相。所以呢，一个众生也不会舍。每一个功德都会圆满，他是依报跟正报，他都要摄，释放诸佛跟释放功德完全摄受，所以众生才会功德圆满和这个一个不漏。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阿弥陀佛功德一点都不缺相，并且一个众生都没有漏掉的，在阿弥陀佛双手之中在接引着我啊！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到地狱到天堂都离不开阿弥陀佛，一到地狱阿弥陀给你到地狱，一到天堂阿弥陀给你到天堂，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叫阿弥陀佛来见。所以阿弥陀佛找到我们身边来了，然后我们也找到阿弥陀佛身边来了，所以两个相遇之时，两眼泪水连连的回家去哭吧回到房间去好好哭一场。我认为我刚才想想啊，我自己就要哭的感觉了就说阿弥陀佛这轮慈悲啊，这轮慈悲啊，我无私来找他，他无私来找我啊，父子摩鱼相见，你们鱼人讲摩鱼相见，我们讲就是父子相见啊。所以我跟他讲，就是说我们无私来要见阿弥陀佛，那个观音姐姐在前面拉着，大势至妹妹在后面推着，你呢大老爷们是吧，七尺蜘蛛坐在上面吃啊喝啊还找他要是吧，你看看个个都是七尺蜘蛛坐在一起身上，观音姐姐在拉着，大势至妹妹在你推着，你好意思坐在上面贪吃贪睡吗？你可不下来是吧，帮助观音菩萨一把，知道吧？还是个贪着，在这个名啊利啊色啊还嫌不够，还嫌观音菩萨那慢了啊，先大势至菩萨推的太慢了啊，这个嫌弃他们是吧，我们每天都这样的人了，可怕吧，是不是？所以就对于尊讲应该体会到啊，所以我们每一天观音菩萨都在拉着我们，大势至菩萨在推着我们啊，我们就坐在那个上面啊，无对于尊呢没感觉啊，都是大老爷们了，个个都是老爷，我们每个人都是老爷，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七点钟进行一刻钟上座，然后持往生咒日观阿弥陀佛光明体中，体日一切处 就是时空境界，色心凝神，安稳及思维观察。为什么这一段话每次都要讲？因为他在观察的时候自己想凝神，一观察凝神很快的一观察，你坐在那个船边呢，你坐船上也可以坐在坐垫上面观察，一观察阿弥陀佛时空境界，一切时一切境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然后就剩下一念剩下一念，这个时候很快就进入到很寂静的这种状态，很安静的，这是观察就很快，观察实相。后面讲这前面一直到一心观察这一段，就是自己思维人说的一些尊胜本主如来智慧等相，因为一念无明追摸随本故知成晕受幻受生灭。而一念返本尽归本源，悉无时悉垢深厚难以自拔，归本无期不加以弥陀愿力何以得归。也就是说我们弃止一念返归即是彼岸，可是呢我们最末成，就是说我们一念无明，就是一念无明就是说我们的眼睛看到外面身体一念无明，这个无明呢追着这个无明分别执着，然后本就舍掉了，然后固执成因，固执成因就从这个肉体出来，就是固执，你这个肉体是怎么出来呢，就是根，就是你的眼和耳，眼耳鼻舌这个身体上说执着了，执着了，这要讲起来很长时间了，知道吗你为什么又长得漂亮又长得不漂亮呢，都是跟你执着有关系，有富贵的有贫穷的有下贱的，是吧，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比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狱里上，都是跟固执恶和固执善有关系，固执成因，眼睛长得，因为眼睛长得好看，因为耳朵长得好看，因为鼻子长得好看，都是跟这个固执着有关系，有人高挺鼻梁，有人鼻子像猪八戒一样，有人耳朵小着小不离秋的，有人耳朵呢大于佛陀，就像佛陀一样厚厚的，你看我的耳朵厚厚的，学生的地方，因为呢耳朵这么一点点，为什么没有福报啊，为什么呢，有固执有关系，知道吗，因为眼睛可以看金鳞肉，因为眼睛一下就瞎了，是吧，都是跟你的这个执着有关系，所以呢本来具足，可是呢你固执就有无明，所以你的德相就会有欠缺，有人寿命很长久，可是贫穷下贱有人的寿命活到90岁，那90岁血在哪里呢，知道吗，血在垃圾堆里面，你说你活着干什么，是不是，有人很富有吗，可是呢18、9岁就死了，那富有有啥用呢，是不是，有人长得很漂亮内心中很污垢，有人内心中很庄严，可是呢他表面人家不喜欢看，是不是，也就是说都是不一样，每个地方阳痿都是不一样，内在外在这很多比量上来讲都是不一样，都是因为固执从因晕五晕，我们这个晕五晕呢都是执着成因就是幻生受灭，生灭外面的相有生灭，一念返本悲缘可惜呢我们无始以来执着，这个习气非常的够深厚深厚就是说非常一瞬间就回去了，这样大家坐在这个地方说不定还在烦恼之中，是吧，都是习气，为什么贪嗔痴都是无始以来的习气为什么不肯来听法，为了打麻将就不肯来听法，就是习气吗，是不是，在这个听法的时候还在想着打麻将，然后念佛念佛还看到发财呀什么就出来了，还有那个这个麻将那个方块从里面出来念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还能方块往出放，还那个呢有没有，那打麻将打习惯了以后他在念阿弥陀佛还在打麻将，心里面还在想着打麻将，变成了方块一块就出来，是吧，跟我说我在多林寺念佛的一个小和尚，他念念念念念突然跟我讲话起来了，他念了一半他把我不要搞在我干嘛原来在打妄想跟我在讲话，心里在跟我讲话，嘴巴在念阿弥陀佛， 他就说心里一直在跟我讲话讲话，就是讲话。哎，就是说他在想什么东西呢？嘴巴上就跟着跟人家谈故事一样，就是说直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完了这边呢，这个人应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个人应该怎么防止？怎么防止？嘴巴上呢，南无阿弥陀佛，心里边想着跟人家在，我应该怎么对峙他？怎么样对峙他？就是想这些东西，就是嘴巴上念阿弥陀佛，心里那个吸气跟着吸气，因为什么呢？固执成型嘛，他执着那个东西，学他嘴巴上念阿弥陀佛，他念，有时呢很欢喜。你看啊，好欢喜，不知道想到什么东西，特别欢喜。有时呢，他就要鼓着念佛，鼓着念佛，生气连着混了，连着混着，哦，他念阿弥陀佛，我肯定在生气了，不知道想到某个生气的事情。他念阿弥陀佛也好欢喜，然后不知道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反正念佛跟他没有关系的，他的欢喜、他的开心都表面上，哦，他想到某个开心的事情，又想到某一个痛苦的事情，又想到一个我们烦恼的事，都挂在脸上，嘴巴上还是跟我们在念佛呢。他脸上啊，这个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啊，在念佛。一个就是他师父啊，我为什么念佛老是打妄想呢？这就对了，反复就这样，是吧？就这样，满意的人，然后念佛怎么想不住呢？想不住，我刚才想什么？啊，他说我卖衣服的，那当然就想着卖衣服了，是不是？是吧？嘴巴上念佛是卖衣服。那过去呢，犯信念的人，这我们武汉是一个出家人，他这个你搞了个翻印口，天上下雨了，然后就想被子，一想被子，那鬼看到全是被子，就是，看想我一双鞋子没收，啊，不正好在搞饭不吃啊，呀，外面下雨怎么办呢？下雨那个鞋子没收怎么办呢？那个鞋子擦擦擦擦就被他不吃出去了，那鬼在等着灯一吃，结果那不吃出去的全是鞋子。那鬼一看到不开心了，就把他抬下去，他坐在那个地方不高的时候坐在那念嗡嗡念，念的时候醒过来说，哎，怎么睡在水沟里面呢？那鬼把他抬到水沟里面去了。所以你念佛想的别的东西啊，你就麻烦。所以过去讲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表法的，最重要是你心。鬼很多道看的是你心，并不看外面的相，知道吗？我们看到三好大殿，如果你心中是佛，那心中就是佛。你要看这是大殿，那心中就是一个大殿。你要想哦，这是功德，那心中就是个功德。你要看这是佛报，这就是个佛报。你是善的，心中就是善。你看的大殿是善的，鬼看到你心是光明，不是大殿咯，知道吗？你别以为我看大殿，鬼看到心里有个大殿了。你看到大殿，心是善的，看到。如果你心中说，哎呀，这个大殿做的一点都不好看，然后呢，觉得我的大殿才做得好看，你这样想。一嫉妒，你心中的黑暗就出来了，那鬼就看到，你看心中是黑暗的，实际上你眼睛盯着大殿，其实心中黑暗的。所以鬼并不看你的相，我看你的心，知道吗？过程我常常讲，如果你把父母交给一个贪名贪利的人去请他超度，看看那个鬼跟他是怎么相应的。你那个人想说，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做一场验口多少钱啊？多少钱？多少钱？想出钱是吧？他说名利就咽口搞得半天还放不完，要我四个小时，哎，快一点，两个小时搞定，搞完是不是？着急，一着急心分心，一分心就是妄想，那你放咽口有什么用呢？那全是妄想，那鬼看到全是妄想在里面，那鬼，你把父母交给一个根本没有修行的人，请他去超度，那鬼一看心不看相呢，那个人在想做贪嗔痴的事情，那全是贪嗔痴的光，那鬼看到，那你父母看到这个贪嗔痴的光，那不是让父母堕地狱吗？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把父母不能交给一个贪嗔痴的人，假和尚，那就麻烦了。那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念经嘛就有功德，我告诉你念经有没有用，心中其实他没有经典了。过去讲末法时代经典灭尽，什么叫经典灭尽呢？就是说白纸黑字看不懂，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只要看不懂的人都是黑字白纸，鬼也接受不到，知道吗？不相应呢。你拿着地藏经金刚经天天念，天天念，但是你不等于里面任何意识，念经没有用的，知道吗？一定要等到里面有一个意识、两个意识、三个意识，你心中的善法生出来，那个鬼交给你就得利益。如果你一点都听不得，就是念一遍，告诉你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他说随意不是随便，知道吗？随意就是说你能够得一定年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功德，但是一点都不等，就是念一遍，为了完成任务，哇啦哇啦哇啦念一遍没用，知道吗？所以呢，为什么呢？那经典已经在你心中灭掉了，经典在你心里灭掉，怎么叫灭经呢？不是书没有了，是你看不懂了，是一个文字在上面了，是一个白色的纸、褐色的字了，里面已经没有经文了，没有经文了。虽然里面有《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你不懂，那就是褐色白字，就是没有经文，那个就是一本空书，知道吗？所以经典就是这样的灭经了。啊，并不是说书也不会出来了，书还这样出来，但是呢，啊，这个看不懂就是灭掉了，你心中的佛已经灭了，你心中的经典已经灭掉了，但是有此世界还是有很多的大菩萨，他仍然可以看得懂。所以呢，这个啊，尊生垢兮啊，身后难以自拔，啊，后面啊，不假以弥陀愿力，何以得归啊？呜呼，就是善哉善哉啊！尔时阿弥陀佛久远早证，其实法身大士就是释地菩萨，菩萨释地，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一定是释地菩萨，那事实上就是示现实地，他是早证法身，其实就是法身啊，法界战胜嘛。在四自在王前，四自在王如来啊，四自在王如来就是佛了，见十方诸佛微妙庄严，与十方如来所即尊生本住信地前，就信地起立誓愿，与十方如来，十方如来就是信地，大家知道吗？阿弥陀佛在经典上讲啊，复于大尊中说法狮子猴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什么意思知道吗？诸佛在虚空里面啊，以这个功德本供养诸佛，这个佛是什么？就是你的念根，念根就是佛性。我法藏比丘见了那个佛，绝对不是三十二相佛，是佛性的佛，知道吗？是每个众生诸位的佛性本体，本来圆满的佛，他供养那个佛。我那个佛在哪里？就是你的念根。每个人具足都是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都是一体的，你成佛了，那个佛也不变；你没成佛，它也不少一点；你成佛了，它也不多一点。就那个佛，就供养一切佛。你看无量光、无量寿大悲，你要是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就供养你那个念根，它不是供养眼睛的，也不是供养耳朵的，是供养你的念根。你念念根，可是你不知啊，它天天在供养你，那叫供养诸佛。阿弥陀佛从那个地方发愿，也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发愿，建立过头供养啊，供养无量诸佛。因为这个佛还没醒悟过来，还没醒悟过来，是执着这个弯心，他供养这个诸佛啊，成就尊生成等正觉。一旦你悟到了阿弥陀佛啊，就悟到了法界。阿弥陀佛从我们这个念根里面建立了一个大法界，就是从念根里建立一个法界，实际空间境界。啊，尊生，这尊生成就尊生成等正觉，就是成就尊生一刹那之间就可以成等正觉，尊生遇到即成佛，只要尊生遇见了就成佛，就像你见到阿弥陀佛，只要碰上头就见佛。后面要讲的，真的怎么样跟我们见面呢？啊，阿弥陀佛今现在已经成就无极之啊无极寿之体，就是无量寿，虚空遍光明之身，就是法界身。与十方界横舍十方尊生啊，横舍十方尊生就是无量寿，方便堕化不正休息，就是无量光。今我一见啊，一见以我一信但不是我，我已经见到了，我已经见了，我这个念根已经见到了无量寿，已经见到了无量光，已经见到了阿弥陀佛在不休的在不休息的在堕作尊生。我想我要当佛是为，当我是为怎么样你跟佛相应呢？啊，是为阿弥陀佛与我本性亲近，至成就无极之寿，就是说、啊、阿弥陀佛在我本性，我的本性无量寿亲近啊，至成就啊无极寿体，这个寿体给我自信不二呢，我当在阿弥陀佛亲近无量寿中，你就这样想啊，我当就是转换的意思， 过去跟他是对立的，现在转换，我当今，我当今，我今天啊，我当在，当就是当下，在阿弥陀佛清净无量寿中，阿弥陀佛与我法界自成就光明之身，在我法界里面成就了阿弥陀的光明之身，我当在阿弥陀佛功德光明中，就像我在阿弥陀无量寿中，我在阿弥陀无量光中，我当舍出弯心，弯心的我执跟法执，我不应该有我执和法执，因为我执是受成就的，法是观成就的，我不应该执着我有，我有或者是我法有。慧心悟日大慈大悲大恩大愿阿弥陀佛心中，你这样的会到阿弥陀佛，慧心悟日啊。不是正日，是悟到了阿弥陀佛，日进入到大慈啊，就是给予啊这个解脱，大悲拔于苦啊，恩无处不在，大愿心前，就是阿弥陀佛心中啊，大慈爱中，大慈悲中啊，大恩中，大愿中，阿弥陀佛心中，这边后面就是观察啊，一心观察啊，摄住啊。无言无相无来无处的啊，无处不在的绝对清净体性，身心释放于来统一体性，就是说你要观察，就是说释放，我们不要想释放于来，相信呢绝对啊，绝对境界就是无言，没有言辞，没有相貌，没有来也没有处，就是无处不在绝对的清净体性，身心释放于来统一体性，阿弥陀佛在这个啊无量一体性，阿弥陀佛愿助无量寿于来，阿弥陀佛愿啊助无量寿于来啊，一心观察无量寿于来愿力在清净心体起大光明啊，纯白光明成清净体身，现大光明藏无有杂缘相啊，于是清修为止。你就首先观察清净心，就很简单的啊，这个慧立法师常常讲的，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就是虚空，你就想整个世界变成清净无杂的大虚空，然后光明就现出无量的光明，没有任何杂缘，整个世界变成大光明藏啊，这种修法很快的就把这个你心中的明点就修得非常广大，净虚空变化在从你一念中生出来，好，就整个世界从清净海中生出大光明藏，后面还有，知道吗？一心观察阿弥陀佛与白毫，与白毫端，白毫端中间有个小白毫，就是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中间一个白毫，白毫与日出变化虚空有海面二相，就是说整个的虚空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点。就虚空变成大光明藏，增加一个白点，然后白点把这个世界分成二相，就是说一个是虚空，一个是海面，大海面，这个虚空啊，整个世界啊没有山河大地啊，就是虚空跟海面啊，这个海面，那个海像什么呢？就像劫水，就是世界出现了劫水，就是说这个世界又是劫水啊，整个地球就是水，没有山河大地啊，没有什么西面山，什么山都没有，就是一片结水，全部是水的世界啊！我当时观的时候，我就观察，我首先从我边个观察是海水，然后观察周围全是水，也没有山河大地，水上看到虚空，整个的空，蓝色的空，然后底下全是水，无边无际的，观察了清晰为止啊，清晰为止，自己然后坐在一个莲花座上。自己直接自己坐在一个莲花座，与海面，就海面出现一个莲花，哦，这个莲花你坐在莲花上面，现在周围全是海水，然后上面是虚空蓝色的天空，这样的不要有山河大地河岸想，因为另外有河岸之光，知道吗？你有山河大地光出来了啊，就变成有岸边了，那个岸边是哪里哪里啊，就不要光，就直接光海面和虚空就可以了啊，到清晰无止啊，就是观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观不清晰没有关系啊，多观几下，妄想来了，一念佛摄之，把收回来，继续观 啊，灌成海面啊，节水，你就像节水，一阶二阶的阶叫阶水，知道吗？一阶二阶啊，就是这个地球后八十个小阶，就是一阶一阶，这边一个曲子，这边一个粒子，这个阶。他说节水就是整个地球全是水，就像水球一样。我看到当时灌下的就是这个球就是个水啊，水球啊，水球，然后虚空，蓝色的虚空，然后你啊，水球是平的，然后伸出一个莲花，自己坐在上面啊，清晰无止为止。好，再回一下观察，观察什么呢？啊，一心观察无边无际的大海，大海中伸出一个须弥山，高于天界，就是一个须弥山，很高很高的须弥山。大家没看过须弥山，我们可以用很亲身的，你想死即是，知道不要你想成什么样的，你想。但是这个西面上什么样的，就是上面大，上面大，你就可以直接的这样的，就像那斗一样，就去空中，这个蓝色的空中，然后出现一个西面上，这个一个西面上很高，你先是从小的慢慢慢慢的变大，变很大的一个西面上，然后这上面是平的，那是天人住的地方，你没有必要的去观察，你就观察西面上就可以了。西面山上面大，底下小，一直底下小，底下小下来啊，你就笔直的下来就可以了啊，就像那个光射上去一样啊，非常精密的，就是说那个光呢很密，然后就是呢由大而小，然后呢这个上面大而广，就上面很广啊，中间。啊，是圆，中间是圆形的，啊，那么山脚下平啊，广平，就是山脚底下很平，然后平着过去就像沙滩一样啊，金沙一样，然后这样的向外铺出平整，一直向外伸，一直伸，一直向外伸，从这个界水里面伸出很广很广的这个啊平整啊，一直伸。伸到周围有七重山七重海，有七重山七山八海呀，有七重山八重海啊，你观察一层一层一户一户的，你好像就是在虚空中一样啊，观察就像立体型的这样观察啊，你不要观察肉身了，这个把自己变成一个念根了啊，观察啊，观察这七重山过七重山过八重海，这是在这个人眼界里是都有的。在七重山八重海之外有四大部洲，有四大部洲，四大部洲之外还有四大天围城，天围城外面还有八大地狱，八大地狱鱼不能细察当观抽象，小小的观一下像知道名字就可以了，就知道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啊，知道一个名，拆开看一下。但是呢，你心中一定要知道，这是阿弥陀光明依尊身念力，尊身的念力不可思议啊，能够惊动阿弥陀佛啊。就是说你的念力一动，阿弥陀佛都跟你同时的，知道？就像水一样，这个水，你只要用口吹下水，水都会起波。这个水就好比是阿弥陀佛，你的念根就好比是你能吹，但是呢，这样你吹这个水，水就起波，知道吗？水就起波。哦，你就了解啊，这个四大部洲啊，四大部洲，这个四大天围城八大地狱啊，都是从尊身的念力啊出来的。阿弥陀佛依尊身的念力从十方如来性地，就是阿弥陀佛啊，他这个愿力是依尊身心，依尊身的念力从十方如来性地生啊，就是大悲之力，就好比说菩萨有大悲之力。什么叫如来性地呢？好比是水。什么叫阿弥陀佛呢？就大悲之力。大悲之力称众生的念力，可以把这个十方如来的这个性水能够起波啊，就现这些相性地，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显啊。这样观察，为什么前面就讲到啊，就是说你要了解四大部洲、四大天围城、八大地狱 都是从这个的七重山八重海，皆是阿弥陀愿力，依尊师的念力，从诸佛如来心地生起来的，就是大悲愿力，证明在我身边。又一心观察四大部洲，有一个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越想就越近了啊，知道吗？就移到我们边过来了，就观察观察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山河大地，就是四大部洲与山河大地、江海日河、星星和这个星阵，那与难与善恶苦乐境界，种种业现业现境界，这业障现前的境界，就是你现在看到娑婆世界，我们南瞻部洲，我们的娑婆世界，山河江海日头和月亮星星，那就是世界的难与善恶苦乐，所有的境界，这种种，这所有的业现境界，于是借此阿弥陀佛光明，以尊身念力，从十方如来心地生起来的，取，知道吗？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显。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啊、虚空啊，这一切一切，皆从阿弥陀佛愿力生起来的。又一心观察，一心观察，观察阿弥陀佛八万世间相，是一相分无量相，无量相究竟一相，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所有的相，就尊身呢，肯定有相。你看到无量相吗？这些无量相是这一相里面生出来，而一相分出无量相，这无量相究竟一相，是为八万世间相。又一心观察，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相就是眼呢。想啊，色身相位触法即眼耳鼻身身意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眼耳鼻身身意啊，绝对性无二元，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色身相，色就是色相，声就是声音，相位触色身相位触，看到的触，接触的触，还是法，这是阿弥陀佛这个虚空相呢，眼耳鼻舌身意绝对无二元性，无二元，没有二元，不是对立的。阿弥陀佛眼与虚空能化无量眼，亦能化无量色。阿弥陀佛耳鼻舌身意亦复于是，与虚空一样亦复于是，能所皆化无量，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耳与虚空，与虚空能化无量耳，亦能化无量身。鼻也是于是，鼻与虚空能化无量鼻，就是无量个鼻，就是好比说我们这个鼻子都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包括你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每个尊称的眼耳鼻舌身意，你执着了它，以为是你的，其实不是你的，都是阿弥陀佛的。知道吗？因为它能化无量眼、无量耳、无量鼻，色声意，它呢，所以呢，是故呢，能够化色声相位触法，无量色声相位触法，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虚空亦复于是，能所界，界化无量。又一心观察，阿弥陀佛信仰具佛仰、慧仰，佛仰、法仰、慧仰、天仰、人仰。就是说大家最先了，那我们这个人仰怎么是佛的仰呢？佛的仰呢，大家就说有几种仰，你看有佛仰，佛陀在佛里面，佛那个地方就画佛仰，在天那个地方就画天仰，在菩萨那就画法仰，在二罗汉就画慧仰，在人这个地方就画人仰，所以我们人的境界就长成个人仰，知道吗？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身意分化出来的，因为分化出来就有无量眼，所以呢，无量眼就有无量色，所以你看到的无量色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限量上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知道吗？所以呢，这个事故由佛菩萨声闻天人安住十法界，你就说你现在的妄想，你现在的无明现在的执着居在哪里？你的念根，你的眼耳鼻，你居在哪里呢？你居在这个身体里面，居在这个法界里面， 你好像有一个我住在，其实是一个妄想住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个肉体是你所有，不虚你，是你所有的这个住处。你暂时住一下，它不虚你，知道吗？是你暂时，那个肉体是来自于何呢？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为它能够化这个相。就《金刚经》里讲：“复有复养佛。”习菩提说：“复有复养，复有法养佛啊，复有法养，复有慧养佛，复有慧养。”复有天养佛，复有天养，复有人养佛，复有人养，知道吧？复有人养，我这无养全是佛养，全是佛陀的法身养，全是法性里面出来的。我们呢，执着于人养，执着于天养，执着于慧养，执着于法养，执着于佛养，就变成反复了。其实不知道，全是法性中生出来的，阿弥陀愿力所成就。所以呢，我们十法界，阿弥陀有神力故，众生有念力，有业力。所以呢，就有十法界和有情即是即佛的法界，是名阿弥陀佛利益众生相中无量好。所以故阿弥陀佛无量光寿是以大悲心利益众生所成就，毫无遮掩不嫌之意。就是阿弥陀佛不会跟你遮遮掩掩的说我在神秘的地方，没有，是显现的，因为他心是光明的，不只有我们心才有显得这个才暗的一个灯心，好像阿弥陀佛也藏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从来不藏，知道吗？阿弥陀佛的心就像虚空一样，就像太阳一样，就像明亮的这个白天一样，怎么会有隐藏的灯心呢？知道吗？只有我们在想阿弥陀佛隐藏在某一个过觉，到处找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吗？阿弥陀佛在我心里吗？阿弥陀佛在某一个拐角吗？当然这寺庙在无量寿寺，人家说藏口寺是就是阿弥陀佛这样的讲，是阿弥陀佛怎么藏在寺庙里呢？不是的，阿弥陀佛他的心是非常坦然的，是光明利落的，他是显现的，不会这么隐藏的状态，不会。所以阿弥陀佛毫无遮掩不显之意，这句话请您记住，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是遮的，是掩的，是不显的，没有一点点。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阿弥陀佛无处不在，只有谁在遮掩呢？你的妄想，知道吗？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我面前我都能看得到，唯我看不到的你的什么，你心中的贪嗔痴我看不到，你把它掩在那个地方，你把自己搞得很漂亮，你把这个很多衣物穿得很漂亮，把家里搞得很漂亮，你可以遮掩你的什么？你可以遮掩你的贪嗔痴，是不是？你可以遮掩你自己明明很穷说自己很富，明明很下贱说自己很富贵，明明贪嗔痴什么都具足说自己呀无牵无挂，你这个可以遮掩，阿弥陀佛没有这些遮掩的东西，明显的摆在眼前，你干嘛把阿弥陀佛也遮掩起来呢？现在众生不知道，把阿弥陀佛也以为跟你一样是遮掩的把阿弥陀佛也当作是个遮掩的人，所以在我面前阿弥陀佛真是清晰无诈，这是大丈夫的行为，光明之下我们于是反复的观察。今缘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念力也不可思议，如来般若智慧力大势大悲愿力神通力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阿弥陀佛。